接下来是读经，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请黄旭弟兄读今天的经文。
《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和路球与分封之王叙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感谢主。
今天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改变世界的旅程。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感觉哈，我在1月份的时候，我觉得在墨尔本开车是最舒服 的一段时间。1月份不论去哪里什么时候，哪怕是 rush hour 你出门开车都不会碰到塞车，哪怕到城里面去也没有碰到塞车。我觉得1月份开车在墨尔本开车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每一年的澳洲的12月跟1月基本上是大家都出外旅行的时间。好像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好像还有些人还没有回来哈，我本来预计一个学校开学应该大家都回来，看起来好像还有一些人哈，这个还没有回来，所以这个季节成为我们喜欢出去旅游的季节。特别随着现在科技的发达，交通的方便，我们出门旅游已经不太是一件什么太困难的事情哈。连我们的黄旭弟兄去年都跑到南极去哈，这个我都是不太敢想象的事情哈，跑到南极去旅游，这个要是换着以前，这个是根本是不太可能的事情。现在只要你计划好了哈，基本上到世界各地任何地方去旅行都没有什么问题。现代人旅行基本上，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个旅游的网站说哈，旅游就是从我住腻的地方哈到一个别人住腻的地方去哈。这句话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黄旭弟兄也讲过哈，的确是这样哈。我们在地方住久了，住得很烦很腻，就到别人也住腻的地方哈，就跑去那边也玩一玩。基本上我们去旅游，当然为了家庭的关系，跟亲戚朋友一起去旅游，我们身心放松。我们的旅游，我就想大概改变了什么呢？大概改变了我们的心态。本来我们经过一年繁忙的工作，很多的压力，我们到了年底或者年初这段时间的旅游，我们心情放松，吃了好吃的这个食物，看了美丽的风景，我们的心情就放松，不知道体重会不会增加就是，但至少心情放松了不少。我想我们的旅游大概就是我们改变了我们的自己，或者改变了我们的家庭。还有一种旅游，我们可能对别人的生命产生了一点点的影响。好比我们提到的短宣队，我在一月中旬去了柬埔寨，我们在2个礼拜之前也曾经将我去柬埔寨的一些的见闻，也透过讲道的方式，一些照片也跟各位弟兄姐妹解说了。今天周报的那个小品，我们有一篇文章，是因为国际关怀协会希望我在国际关怀协会的这个刊物上写一篇我去短宣的一个心得，所以我就写了那篇文章。那我就想我们教会优先了，这个还没有登在这个机构的刊物上，先登在我们教会的这个属灵小品上，就把我在那边的将近10天左右的这个心得做了 用一种方法去把它呈现出来。我就想当我们短宣队到那里8天义诊的过程当中，我想至少对当地的某一些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冲击。比如说原来生病的人，当他看了医生之后，他的病情可能得到改善。有一些人因为来到教会当中的义诊的这个氛围当中，他可能有机会认识我们的信仰，因此他的生命可能得着了改变。我就想这一次我们短宣队到了那个地方去，我相信很可能对当地的某一些人的生命除了自己之外，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了一些的冲击，或者产生了一些的影响。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巴拿巴这两个人被圣灵差派出去。我就想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先不管西方国家基督教会基督信仰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哪怕说今天在中国大陆，我相信我们只要对中国大陆的教会有一点熟悉的话，我们就知道今天中国大陆的基督徒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 最保守最保守的估计大概有6000万，有人估计大概有1亿。这个当然因为国内特殊的环境，没有办法透过一些社会科学的方法去做比较详尽的统计，所以只能凭个人的感觉跟这个去有一点猜测的味道在里面。但不论怎么样，基督教进到中国也不过才200年的时间，也只有200年时间，而且当中大部分时候，这200年当中，基督教都是受到逼迫跟打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基督教200年当中刚进来，受到清朝政府的打压。在民国时期，那时候战乱，当然民国政府对基督教没有什么打压，但是在民间当时产生了一种反击运动，因为当时认为科学主义至上，觉得任何的宗教信仰，特别讲到基督教，认为是西方的，认为是一种迷信，所以反而对基督教产生一种打压。当然当这个共产党执政之后，这个打压就更加的明显，在曾经有一段时间，教会是完全不见踪迹的。可是在这200年当中，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好玩的问题，在被打压，哪怕在文化大革命被打压之前，全中国的基督徒大概只有20万，大概只有20万，经过了10年没有教会 的状况，至少成长的10倍，有人说100倍到2000万，有说20万变成2000万。这个如果以任何运动来说，以社会，如果我们来做一些社会科学研究来分析一下的话，是完完全全分析不出来的。为什么一个活动被禁止了10年，本来只有10个人，结果结束之后没有人去传教，结果变成了10倍甚至100倍的增长，到底原因在哪里？我想今天早上我要透过这样一段经文来跟弟兄姐妹一起思想，到底保罗跟巴拿巴他们这个被差派出去，他们的这一个旅程到底怎么样影响了全世界，怎么样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段经文的前面我们先请同工把那张照片放出来，我们从一张地图来看一看到底安提阿教会在什么地方，因为今天我们重点会放在安提阿教会这个地方。使徒行传记载，当主耶稣升天，主耶稣十字架上受死，3天之后复活，经过了40天之后他就升天了。升天之后我把那个图稍微放大一点可能把这个灯，张姐麻烦你把这个灯先关掉一下好吗？对吧，这样可能清楚一点。我的目的是为了大家知道到底安提阿在什么地方这个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范围土耳其，这个是希腊现在的希腊，这个地方耶路撒冷，所以这里是以色列，这个地方是现在在打仗的叙利亚旁边是约旦叙利亚，土耳其，这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土耳其，安提阿在这里，安提阿到现在这个城市还在，它的名字叫做阿塔基亚，阿塔基亚这个名字跟安提阿有一点接近，圣经是写Antio， 这里现在的名字叫做 Attakia。 如果你在 Google Map 上，你还是可以找到这个城市，这个城市现在还是不小的一个城市，而且当中还有一个教会的遗迹，当然我们不能确定那个教会是不是就是圣经记载的安提阿教会，我们不能确定大家要注意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安提阿，这里还有一个安提阿这两个是不同的城市，所以千万小心不要搞错了我们现在讲的是安提阿城市，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耶路撒冷，今天我们的重点会在讲这两个地点。好，谢谢，我们可能再把灯打开一下这个图片可以把它拿掉。安提阿教会到底怎么样成立的呢？我们知道当使徒行传记载，当主耶稣升天之后隔了10天，门徒在一个地方祷告，应该是马可楼如果各位有机会去耶路撒冷去旅行参观，他们一定有一个景点是去马可楼，那个地方就是最后晚餐的地方，也是圣灵降临的地方。门徒在那里祷告，突然圣灵如火焰降在他们头上，他们就讲起别国的话来。彼得就站起来讲到，那一天有3000人信主这是使徒行传的记载。隔了一段时间又有5000人信主，所以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成立了，耶路撒冷教会就成立了。可是耶路撒冷教会成立，当时绝大多数或者说100%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信仰当中有一个习惯，犹太人到现在其实大部分还是犹太教，所以当时的人也是犹太教。犹太教其实我们都知道，犹太教没有宣教的，你没有听过犹太人来跟你说请你来信耶和华神， 你没有听过犹太人这样跟你讲的，因为犹太人是从来不宣教的，因为犹太教是给只给犹太人的，也就是说你想信犹太教，你先变成犹太人才能成为，才能信犹太教。所以当这一批原来在犹太教当中的耶稣的门徒，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并没有这个概念说我要出去宣教的。虽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在升天之前就一再叮咛他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知道其实我们都是基督徒，其实我信主之后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逐渐明白圣经的道理，所以常常我们信主之后信是信主了，就觉得就来做做礼拜吧，做一个好人，好像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一直到了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更多的了解我们信仰的内涵。所以当时的门徒也是一样，虽然听了主耶稣的话，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是耶路撒冷教会成立之后，其实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当时凡物公用，对不对？成了一个共产社会，凡物公用。当时得救的人不断地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可是我知道上帝有上帝的做法，当一个教会不肯走向宣教的时候，特别是耶路撒冷第一间教会，他们有指标的作用，当这个教会不愿意，或者说他们没有想到，我不能说不愿意，当他们没有想到要去走向宣教的时候，没有想到这间教会就大遭逼迫，开始犹太人就开始逼迫这一间教会，逼迫这间教会。所以因为逼迫而且产生了人的殉道，和斯提凡在一次的运动当中就被石头打死，所以很多的信徒看到耶路撒冷信耶稣很危险，就离开了耶路撒冷，所以人就四散，有一些人就跑到了安提阿去，跑到安提阿，当时其实都是罗马帝国的这个范围，所以他们当初旅行是没有任何问题，就跑到安提阿去。到了安提阿之后，他们也跟犹太人传，也跟当地的希腊人传，所以安提阿教会我们可以说是第一间混合民族的教会，它至少含了犹太人，也含了希腊人。而且现在我们都被称为基督徒，对不对？别人说they are Christian， 他们是基督徒。那你知道第一批被称为基督徒的人是从哪一个教会开始吗？就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可见的安提阿教会这一群人在当时的社区或者社会当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法，也就是别人说这群人跟我们不一样，把他们叫做基督徒吧，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当时的希腊人就为这一群人贴了一个标签，贴了一个称呼叫做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这个名称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可见的安提阿教会在当时的社会当中绝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的作用。后来耶路撒冷教会听到竟然外邦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到底纯不纯正，他们信耶稣信的对不对，他们的神学教导对不对，所以就派了巴拿巴到那里去。大家知道巴拿巴圣经写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好人，所以巴拿巴就被派到了安提阿，得说指派他去牧养那里的教会。所以巴拿巴到了安提阿之后，就在那里牧养管理那间教会。后来巴拿巴又跑去大树，大树其实就在刚刚在往北边一点点的另外一个城市，是保罗的家乡，去到那里把保罗给找了来，就在安提阿教会做教导的工作，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这里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有两个传道人，一个叫巴拿巴，一个叫保罗，在我们当中牧养，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我们教会好不好啊？哇，好啊，我们有使徒在我们当中做教导，对不对？哇，有最棒的使徒在我们当中，最棒的老师在我们当中做教导，哇，太棒了！每次他开的课，圣经查经班一定要来参加，因为别人查经都不懂，他查经就是代表上帝讲的话，对不对？保罗跟巴拿巴，所以他们在那个地方牧养那个教会有一年多的时间。但就有一天来到我们经文这个时候，有一群在那里禁食祷告。在圣经当中，你只要看到禁食，后面不论有没有写祷告，它都是在祷告。禁食就是祷告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们禁食，他们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他们听到圣灵跟他们说，当然圣经没有讲得很仔细，他们到底怎么样听到圣灵跟他们说，说什么呢？说要为我差派，为圣灵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去出去做宣教的工作。 好做宣教的工作。圣经虽然没有讲到细节，但是我在猜，这是我自己从读经的一个心得的一个想法。我认为当时很可能是保罗他对宣教有很重的负担，因为从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可以看得出来，他对福音广传这件事情心里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着急跟负担，他要把福音带到外邦去，所以很可能他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们就在祷告会当中不断地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而终于祷告到有一天众人有同样的一个感动，觉得我们要差派保罗巴拿巴跟保罗出去。你注意圣经写名字的顺序哈，到这里都是巴拿巴在保罗的前面哦。当他们出去第一次宣教出去的时候，就变成保罗在巴拿巴的前面。路加在记载事情的时候，名字的顺序其实他后面有他的意义的，代表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巴拿巴其实是教会的领袖，保罗还不是。可是当他们出去宣教，第一次宣教旅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发现神使用保罗可能大于巴拿巴，所以保罗就逐渐你就发现在圣经里面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巴拿巴的记载相对来说就少了很多。因此保罗跟巴拿巴在祷告当中，他们就领受了圣灵的指导，教会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教会就为他们按手祷告，就差派他们出去。所以讲到这里，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需要特别对教会来说，我们有几件事情要仔细去思想。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在祷告当中，各位发现圣灵降临那一天他们正在祷告，所以教会就成立了。他们要不要差派宣教士出去，他们是在祷告当中听到了神跟他们说话，听到神跟他们说话，他们就决定差派他们两个人出去。而且差派谁呢？是差派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两个老师，巴拿巴跟保罗。我不晓得他们祷告当中听到上帝感动他们要差派保罗巴拿巴的时候，就想说主啊，可不可以换两个人好不好，换这两个，不要换马念出去好了，换路球出去好了，他们也是领袖了，但是不是那么重要的领袖，换这两个人出去好不好。没有，你发现上帝呼召人出去的时候，是教会当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出去了，教会就顺服，教会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就差派他们。按手的仪式在教会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曾经有按手的仪式，通常在传道人案例的时候，前面的传道人会按手在后来传道人身上或者头上，代表一个使命的传承，代表一个祝福的延续。所以这个是按手一个很重要的意思，代表教会在后面支持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出去的宣教。不是说这两个出去就算了，跟我没有关系。按手的意思，使命传承给他们，祝福传承给他们，我们在后面支持你们。使徒行传后面的记载，我想至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他们在祷告上绝对支持了保罗跟巴拿巴。财务上圣经没有写，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至少在祷告上，安提阿教会一定在背后支持保罗跟巴拿巴出去的。所以这是一个差派的一个过程，是顺服圣灵的过程。再继续，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之后，保罗一共出去了三次。对不起，我这要介绍一下，这边有一个名词哈，教会当中他提到有先知跟教师哈。先知的职分，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先知的职分，先知其实不是未卜先知，我们讲过很多次，先知的含义是代表上帝说话的人叫做先知，代表上帝说话的人，传讲上帝道的人叫做先知。所以这个当中有先知，有老师，老师就是现在如果各位有机会，你在外面在马路上或者搭飞机看到一个犹太人拿一个小帽子，一个胡子长长的 Rabbi， 我们叫他 Rabbi， 其实就是老师，犹太的老师就是这个样子。老师是在讲解除了圣经之外还有解释圣经的很多的著作记载，他们是在教导关于信仰的事情，教导讲的不一定是旧约圣经，是包括旧约圣经在内许许多多跟信仰有关系的教导，这是教师要做的事情。可我们可以发现在安提阿教会里面一样有先知，所以这个先知的职分被传承下来。那也许弟兄姐妹问一个问题，今天教会会不会有先知呢？我们当中会不会有先知呢？ 有的教会有说要恢复先知的职分，如果各位了解基督教会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有些比较偏向灵恩的教会就说我们要恢复先知的职分。我个人对这个看法我采取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因为我认为先知是传讲上帝话语的人，只要任何一个人你在教会当中，不一定是在讲台主日崇拜哦，如果你在小组里面，你在带领查经，你在传讲上帝的话，你领受了上帝的话，你在小组当中分享，你就已经是先知的职分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很仔细要很小心，因为当我们在带领查经的时候，我们好像教师又好像先知的身份在传讲上帝的话。所以为什么当我们一个人在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去研究圣经到底圣经讲了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职分，这是从神领受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信了主，只要你有心追求，神都可以赐给我们的。当然也许先知的范围可以大可以小，就你传讲上帝话语的深度或它的广度或许有差异，但是这个身份我认为是给每一个人，不是单单给某一些人的。在新约的里面，是我，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有心追求，我们都可以成为先知，都可以成为教师。这个当中后面他提到了几个人，提到了西面，还有路球，还有一个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后面这句话可能比较难懂一点，有一个人叫马念，他跟西律是同养的，就是被一起养大的，所以可见的马念是贵族。这个西律指的是谁呢？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候的那一个西律王，因为有好几个西律王，应该叫西律安奇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好几个西律王哈，就是那一位嘲笑耶稣的那一个那个耶稣那一位西律王，他跟马念可以一起长大的，所以可见的我可以发现，在安提阿教会里面已经有贵族在里面，罗马人的贵族，因为他是在皇宫里被养大的，对，已经有贵族，已经可能有官方身份的人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是教会的这个先知或者教师，他们祷告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的教导，就差派他们出去。他们出去一共有三次，至少圣经记载有三次。这三次到底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影响了哪一些事情呢？如果我们从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保罗他们的三次宣教，第一个，他们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我们在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学哲学的，如果到今天你在大学里面读哲学，你会学什么哲学呢？谁的哲学？亚里士多德，还有谁？马克思。马克思是近代，不过马克思是在国内可能机会比较多了哈，海外不一定了哈。尼采也是近代的哈，近代。如果我们学比较老的这个苏格拉底，大概是跑不掉，对不对？不论苏格拉底还有他的徒弟叫柏拉图哈，这三个哈这个祖孙三代哈，他们是老师中间还有他徒孙三代，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他们是在主耶稣降生前差不多1000年前的人物。当时罗马帝国的哲学思想全部是希腊哲学思想，就是到现在我们读哲学，你一定会读柏拉图，你一定会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因为他们是哲学的基础。可是当时保罗出去之后，进到你特别记载，当他们到了希腊到了希腊雅典的时候，就跟当地的人去辩论，去辩论这些哲学的问题，因为神学跟哲学在某一部分是接近的，开始去辩论，所以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到了一个程度，别人怎么称呼保罗呢？说是保罗是搅乱天下的人。有没有？现在这个词大概可以放在 Trump 身上哈，那搅乱天下的人，对不对？ Trump 发一天到晚就发行政命令嘛，对不对？搅乱天下。保罗当时就被称呼为那搅乱天下的人，到这样一个程度，这个是在学术界。第二个是在宗教界，当保罗去传扬福音，更多人信主之后，许许多人信主之后，因为很多人本来是拜罗马的神嘛，罗马的神什么都是神，可是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就不再拜罗马的神了。当他们不再拜罗马神，基督徒拜一个神，而这个神却看不见， 很奇怪，就是到了他们聚会的地方，你看这里面哪有什么神像，没有神像。如果今天你跑到雅典的神庙里面看，又是什么什么 Vienna 还是什么宙斯啊，什么一大堆神的像，对不对？哎，怎么这些人很奇怪，到了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什么神像都没有。所以当时罗马人就把基督徒称之为无神论者。好，无神论者不是不相信有神叫无神，在当时是基督徒被称为无神论者，因为你说你们在拜神，你们的神在哪里啊？你们没有拜神嘛，所以把它称之为无神论者。所以对当时的宗教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政治界也产生了影响。产生什么样影响呢？当时的基督徒发现不怕死，当时有一群人，这群基督徒不怕死，因为信了主之后我们就是不拜假神，不拜假神，好，砍你的头，好，让你砍。哇，脑筋有毛病啊。他们觉得这一群人为什么为了这个信仰而不愿意去拜罗马的神呢？甚至于不拜罗马皇帝。因为当时有一个情形，其实你知道，我们不是我们中国人喜欢把人封成神，叫封神榜嘛？就本来明明是人，把它变成神。罗马人当时也是一样啊，这个皇帝对我们真好，爱戴我们，把他当作神来拜吧，就为他立一个像。哎，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对不对？是偏偏信了主的罗马人就不拜，我们不拜罗马的皇帝，不拜皇帝就杀你的头，好吧，让你杀。所以当时在政治界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保罗的这三个宣教对当时的社会，不论在学术界、在宗教界、在政治界，对当时的社会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而这个影响经过了300年，我们知道罗马的皇帝都成为了基督徒。罗马的第一个皇帝其实是他的妈妈先成为基督徒，后来这个皇帝奥古不知道谁，君士坦丁君士坦丁大帝也成为了基督徒，在主后300年的时候。所以从那个时候，基督教就本来从地底下受到压迫的，就反而成为罗马的国教。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不论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哪怕成为基督徒人还是有罪性。经过了数百年的教会的发展，教会没有逼迫，太安逸了。当人没有安逸的时候，哪怕是基督徒，如果跟神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很清晰的这样的一个圣经教导上，连教会也腐败了。所以有时候你读历史，你会看到什么西方黑暗世界，你提到这个词一定是非基督徒在描写中古世纪的欧洲的形容词。因为那个时候认为宗教压制了人的这个意志，压制了人的自由。但是你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那些是从非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当然从基督徒眼光来看，我们必须说当时的大公教会在高层之上，在教皇的那个阶段里面是的确很腐败的。但是神总是有他特别的做法哈。今年如果各位有机会你去德国旅游的话，我会建议如果今年你想要去旅游的话，德国可以考虑是其中一个地方。因为今年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500年的那一年，也就是500年前，马丁路德因为看到大公教会的腐败，他们的高层与圣经的教导不合，马丁路德在一次的这一个，他又是一个很特殊的经历，他走在路上，突然狂风大作，打雷，他吓死，就趴在地上，主啊，不要杀我，他怕那个打雷要打死他。他有一天，他后来等他这个天气好了，他在回想他的事情，他想，为什么我的信仰我会那么怕上帝呢？难道上帝是让我们觉得惧怕的吗？这就是上帝的本质吗？难道我的行为，他发觉他的行为怎么样做都达不到圣经的要求。就有天读经，他突然发现人被称为义，人得救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乃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而重点是我们的信。所以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就成为宗教改革非常重要的四个字。所以今天马丁路德改教之后，才有今天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成为基督教，成为新教。因为宗教改革之后，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让我得救，是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他是义人，我在他的里面我也成为义，所以因此我得救了。所以这个成为普世基督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看见。 他一个看见。所以今年在德国会有很多的庆祝的活动，重点会在五月份，这是我听别人说的，重点会在五月份。德国有很多的庆祝宗教改革五百年。宗教改革五百年经过了一段时间，两百多年之前，有一个英国人，我们去年前年我们大概很常常提到他，叫戴德生。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被圣灵感动。应该这样讲，在他还没有出生之前，他的爸爸妈妈在为他的孩子在祷告。他还没有出生，在母腹里，他的父母亲就为着这个孩子祷告。他说，主啊，在我的孩子里面，你能不能够兴起一个人，这个人是你要让他到中国去传福音的。这个是两百年前，零几年的时候，就为这个孩子祷告，差派我的孩子里面有一个人可以到中国去宣教。后来在他的孩子里面有一个人叫戴德森，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他不想信耶稣。你知道青春期这个时候都会有这个所谓叛逆期，所以做父母亲不要太紧张，戴德森也叛逆过的。可是他的母亲没有放弃，不断的为他祷告。隔了一段时间，圣灵感动他，他就回到教会里面来。他不断回到教会里面来，他觉得他这一生要奉献给神。神灵就感动他说，他要到中国来宣教。所以在1865年，也就是152年以前，我们前年请了他第五代孙戴季中牧师来，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对不对？戴季中牧师前年来有在我们这里讲到，他本来要带他的太太一起来的，因为 他太太从来没有来过澳洲，想说，哎，这次既然有教会邀请他来澳洲，要带他的太太也来澳洲聚会玩，可以顺便在澳洲可以参观一下。不过来之前呢，就跟我们说，哎，不行，太太又不能来。为什么不能来呢？因为他在我们两年前在我们这个聚会一结束，他就马上飞到英国伦敦去。为什么要飞到英国伦敦去呢？跟他太太在那里会合因为他们要站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海边。叫 Brighton， 不是我们这个 Brighton， 是那个伦敦的 Brighton。 为什么要在那里呢？因为就是在150年前的那一天，几月几号我忘记了，他的 great grandfather， 这个中文怎么翻的， great grandfather， 曾曾祖父戴德森，就是在那一天带着他的圣经站在那个海边，举起他的手跟上帝祷告，主啊，你为我预备20个宣教士，让我可以带他们到中国去。就是那一天做了这样的祷告。那一次戴季中牧师来的时候特别给我看他 great grandfather 的祷告的那本圣经，他带着，所以我拍了一张照，还在我的这个 电脑里面，就是那本圣经已经两百多年了。 Trump 就职的时候手按两本圣经，一本是他妈妈给他的，一本是林肯的，对不对？戴季中牧师带来那本圣经就是他 great grandfather 在 Brighton 海边举起手跟上帝祷告的那一本圣经。神听了他的祷告，隔一年他带了20多个宣教士到中国。中国内地会对华人中国教会的影响太大太大，这个可以去写一本论文来探讨他们教会对这个影响。而这个当中你发现，如果我们追根溯源一直推回去到哪里，就是保罗，就是巴拿巴。如果没有那一天的一个祷告会，如果不是那一天保罗可能提出说我们要宣教，弟兄姐妹一起祷告之后就差派了两个教会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出去宣教的话，人类的历史今天不晓得会是什么样，人类说不定还在蛮荒的地方哦。如果我们了解教会历史发展，你知道当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之后，这个国家的发展非常的兴盛，它成为一个非常文明的国家。当然所谓的文明是比较，当时的欧洲北部还不是基督徒的国家，被称之为蕃邦，我们中文叫蕃邦，就是蛮夷，他们是野蛮人。如果你读一些历史的介绍的话，是野蛮人，你就发现他们的文明差异非常大。如果没有保罗他们出去的宣教，不会有我们今天看到整个社会的发展，不会有我们看到今天基督教的影响，影响了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国家。那当然更不用说基督教的信仰会到我们中国的这个国境里面来，而这一切就是从保罗跟巴拿巴那一天他们领受了神的话，他们就出去。我相信今天这个传承不会停在戴德森的手上，我 我相信这个传承会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他传给了马丁路德，他传给了戴德生，我相信今天他也照样传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我在教会其实周报上还是有灯，当时我写了我们教会有五个目标，对不对？我相信弟兄姐妹应该记得，在教会的背面，从广传福音开始一直到第五个，第五个叫服侍他人。其实那个我的背后用意讲的就是宣教。我知道宣教很不容易，有谁愿意离开一个这么安适的环境跑到一个那么令人不安适的地方去呢？想到我就去做一点点，能够改变别人吗？所以当1806年马里逊这位英国宣教士坐船花了100不晓多少天，那时候坐帆船从伦敦到这个广州100不晓多少天，可能160天，等于半年的时间在海上。船长听说他要到中国去宣教，船长就笑他说，凭你带了马里逊他就想想说，不是凭我，我不能，他说我不能，他说神能。所以马里逊是新教基督教到中国的第一位宣教士，经过了200多年的时间，戴德生继他的位置，不断的有西方宣教士进来，到今天其实中国大陆已经有很多教会在差派宣教士。真的很感谢主，大陆的教会虽然他们的环境比较特殊一点，但是他们传福音的热忱，我觉得比我们海外教会有时候比起来真的很让人羡慕。我到那边教会去有几次，我碰到有一个老弟兄，他年龄跟我差不多了，你可以叫老弟兄了他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到西藏去，他们的有一位弟到西藏去，他们带领了当地一位很重要的喇嘛信了耶稣。如果不是听到他讲，我都不太敢相信啊。他亲口跟我说，他们教会的人带领当地一个喇嘛成为了基督徒。当然喇嘛成为基督徒大概不久就会成为传道人了，我猜大概就是会这样的一个情形，跟保罗一样。所以在拉萨有他们成立的教会，我还听说他们要跟不是这个教会，另外一个地方，他们要做回宣，要去跟回教的人去传福音。我想回教人传福音大概是最难最难的，我大概想不出有比回教更难传福音的。他们打算怎么样传呢？夫妻两个人就讲好了，我们的孩子要将来要成为宣教士，我们也是宣教士，他们就搬到回民的当中去，或者搬到丝路的这个当中的这个路程去。他们的孩子就出生在那个地方，从小他们就预备这个孩子，跟他说你长大之后你就是在这里要去跟回民宣教的。所以从小他不但会汉语，他也会回语，会阿拉伯的语言。他不但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他也了解回民的信仰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他们刻意的栽培自己的下一代去做成为宣教士，去跟回民传福音。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汗颜啊，我觉得我们在为孩子做什么呢？或者说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在预备，在上帝面前我们为我们的孩子在做什么呢？考什么大学，对不对？大概做什么工作，对不对？有时候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就想啊，主啊，在你的面前，真的如果在神面前有一天我们要说得奖赏的话我想他们的奖赏一定是大的无比的，因为他们为了一个宣教的关系，整个家庭就栽进去，为了回宣的工作。所以刚刚我们唱那首诗歌，一粒种子，对不对？一粒麦子，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新约里面第一位宣教士，我曾经提过哈，第一位宣教士是主耶稣。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是跨文化宣教，因为天上的文化跟地上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他道成肉身，本来是神，是没有形体的，他却成了肉身的形象出现在我们当中，这是文化的认同。也就是今天你去回民当中宣教，你应该戴一个白色帽子，穿一个白色的衣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认同，在文化当中认同。主耶稣是第一位宣教士，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结出了许多的籽粒来。因为保罗巴拿巴他们愿意离开他们舒适的地方，至终保罗为主寻道， 像一粒麦子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马丁路德看到当时教会的情况，他愿意站出来，他成立了，其实是跟随他的人成立了基督教。马丁路德因为父母亲为他的祷告，他自己也受圣灵的感动，就愿意到中国来。他到了，他1865年，当他带着他的妻子跟孩子到中国来之后，顶多不会超过四年，如果没有记错，好像只有三年的时间。这三年的当中，他的妻子过世，他的四个孩子过世，他们的坟墓都葬在镇江。所以我就很希望有机会去的时候能够去一趟镇江，去看一看这个影响中国教会这么伟大的一位前辈他的那个地方。我想一位宣教士是真的像一粒麦子一样，当他把自己埋在土里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死了，可是却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我觉得植物的种子是非常特别的，人死了就是死了，人死了不会再有生命的，人要活着才有生命。可是种子却不一样，种子是要埋在土里，看起来好像死了，反而结出许多的籽粒出来。你会发现上帝的创造有时候很奇妙哈，生物跟植物，动物跟植物是非常传承生命是非常不一样的。你把一粒麦子放在这个桌上，你再放100年，它就是这一粒。可是今天回到家里去，你埋到土里去，你撒点水，你给它肥料，它就结出数以百计的麦子出来。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就像麦子一样，我们愿意埋在土里，让神来使用，让神来呼召。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做多少，可是这一点点，我们上次提过，就像五饼二鱼那个小朋友拿出来的五饼二鱼一样，因为在神的手里，在时间到的时候，就结出许许多多的籽粒来。所以今天最后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改变历史的旅程，从我们就算从保罗开始，这个旅程并没有结束，这个旅程今天到了我们的手上，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继承这个旅程，不断的传承下去。也许你会说，牧师我到底该做什么？我想不论我们做什么，第一件事情从祷告开始，从祷告开始。我们有没有一颗心在主人面前说，主我愿意，但是你告诉我我该做什么？从祷告开始。所以周报上有灯，我这里就先报告一下，从下个礼拜一，不是明天，12月13号开始，在我家开始有一个从使徒行传学宣教的一个课程。在那个课程里面呢，我们基本上一开始是每周一了，每周一在那个课程里面，我们会非常仔细的来看使徒行传，就可能一节一节，两节两一两节一两节，这样子来分析使徒行传到底当中的教导是什么。所以我会比较在意是它的品质，而不是讲了多少所以也许可能一年都讲不完使徒行传，不过没有关系所以在座你时间上允许，你也对宣教有负担的这样的弟兄姐妹们，就欢迎你星期一，这是一个跨教会，所以也会有别的教会弟兄姐妹来上到我们家来。然后这样的一个聚会，每逢到每一个月的，就是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时候，那一天我会把它改成一个祷告会。因为我们讲了宣教勿忘祷告，祷告勿忘宣教就是三月份开始的，三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我们会把它变成一个祷告会。我还在邀请，我们会邀请本地的一位宣教的同工，他在这个祷告会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怎么样做宣教工作的。也就是我希望我们不只是从圣经上学到了关于宣教的一些理论，我们也听一听正式去做过宣教的人他们一些实地的一些领受。我想这个是我们怎么样参与宣教的开始。所以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对宣教有负担，但你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的话，不妨从这个小小的聚会开始，从这个小小聚会开始，我们看看神怎么样使用我们，在我们教会里面更加的能够把这个宣教的工作能够发展起来。今年我们教会成立已经2017，应该是17年了，对不对？17还是18年？这个植树问题，我老是搞不要不要加一17年我相信18年，其实应该是18年。18年应该是一个人来说是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我就想到耶路撒冷教会，因为没有出去就大遭逼迫所以人就不得不出去。安提阿教会是圣灵感动，他们就出去。 我宁可我们教会像安提阿教会，也不要像保罗，也不要像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才不得不出去。我相信我们应该教，我们教会应该已经成熟到一个程度，可以更多的或者说把宣教放在我们教会的年度事工里面。我相信这个时机应该已经到了，应该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从这一个查经班，从这个祷告会，小小的祷告会，我们开始来帮助各位弟兄姐妹，你对宣教有负担的，我们就一起来为这些事情来查考，我们就一起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所以我们来唱一首，因为今天我们有圣餐，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一粒麦子，我们也预备我们的心，好来领受主的圣餐。